林炳书和杨慧如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滔滔客。林炳书和杨慧如都是蔡政府大咖的网军头，两人都闹出满城风云的社会新闻，引起很多的讨论。透过很多媒体的报道，两人在实体世界如何处心积虑结交政治权贵，在社群网络张牙舞爪的面目被一一揭露。两人都是蔡政府的同路人，即便媒体报道两人极其奸巧诡诈，谋略攻心，然而他们毕竟是与蔡政府站在同一条船上的命运共同体，就是政治正确，蔡政府还是会想尽办法的予以掩护遮盖和保护。太阳花学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还有什么比豁免现行犯更大条的？法律的解释可以因人而异，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。2018年关西机场的事件，大阪外交官苏启成被网军抹黑、攻击、羞辱，导致自杀身亡。2021年11月，台北地方法院根据通联记录认定杨慧如是网军业主，只是下线在网络发表文章攻击苏启成，依侮辱公署罪判6个月的一颗罚金18万，还可上诉。杨慧如还要上诉拼无罪，对他而言最差就是缴钱了事，但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官因网军的霸凌牺牲了生命，没有人还他公道。过去杨慧如被爆料在蔡政府执政之后，以两家公司的名义承接政府将近20个标案，获取天文数字的金额。标案内容毫不避讳的载明曾经为蔡英文打过选战来表明政治立场，后来媒体也揪出很多青绿人士担任万年标案评委，显见这些标记是一种共同的语言。为何有些厂商可以不停得标，多数厂商就是无法拿到标案？杨慧如被质疑用政府标案的获利养网军，如今已经被法院认证，但是蔡政府的网军毫发无伤，并没有因为杨慧如案件曝光而销声匿迹，1450如杨慧如们依然活跃。网军是蔡政府治国最坚实的禁卫军，躲在键盘后面接受指令，站在执政党的利益攻击、抹黑、出征在野党，带风向替政府当擦脂抹粉的化妆师角色。网军能做不能说，不能查，不能承认，网军与政府站在相同的阵线，受到政府的保护。所以林炳书被质疑网军、假冒国安人员，还有金流的部分，这些都被不起诉处分，就是证明检方将林炳书的罪行局限在男女感情纠纷的框架之内，涉及公领域的都被切割掉，不只是保护林炳书，更重要的是要捍卫执政者的最大利益。当检方起诉书洋洋洒洒写满罪状，要求法官将林炳书从重量刑，这样会不会是虚晃一招，雷声大雨点小，最后有没有可能和杨慧如一样被大事化小？未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。起诉书出来的同时间，林炳书父亲投书媒体，提到林炳书过去对双亲施暴，他们申请家暴令，警方建议强制就医，法院却没有裁定，只准了家暴令。其父言语中哀怨社会没有完善的强制就医机制，导致儿子没能有效地控制病情，所以病情时好时坏好，不能控制情绪。思觉失调曾几何时成了罪犯作奸犯科的保护伞。很多轰动社会的刑事案件肇事者最后被轻判或无罪，引发社会争议，因为法律以精神疾病为由保护加害者的人权，却罔顾被害者的人权。很多恶贯满盈的残暴凶嫌都因为两公约的缘故得以幸免，如今林炳书看起来又要以精神疾病为抗辩之词，最后林炳书和杨慧如一样都没事，大家也就不要太讶异了。网军是蔡政府治国的坚实禁卫军，能做不能说，更不能查，即便查，儿子因长期知觉失调，无法承受压力，容易失控暴怒，造成不可原谅的后果， 固然罪有应得，星号他母亲申请家暴令时，警方及社会局建议附带强制就医，法院却仅裁准家暴令，没有命他强制就医。因为没有完善的强制就医机制，导致无法有效控制病情，时好时坏，躁动时暴怒难抑，应深入探究林炳书个案，建构社会安全网。涉嫌殴打、偷拍、拘禁民进党立委高嘉瑜，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及身体隐私部位罪，恐吓、加重诽谤罪，伤害、私刑拘禁、妨害自由、强制、无故变更他人电脑或其相关设备之电脑电磁记录，变造及行使变造准私文书罪嫌八罪，将他起诉。